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每日放送，我是 Cardelia。 今天科技圈最震撼的消息绝对是 Cloudflare 在最新的 AI 部署报告中展示了他们如何大规模运行 Kimi K2.6 与 GLM 5.2 这两款极其吃资源的混合专家模型。随着模型上下文窗口迈向百万 token， 最先吃光 GPU 图形处理器记忆体的其实不是模型权重，而是 KV cache 键值快取，用于存储已处理 token 的注意力快取。 Cloudflare 这次直接在 SGL 量推理框架上将预设的16位精度快取砍半成 FP8 8位浮点数格式。在 Kimi K2.6 上，这让单一硬体能容纳的上下文长度从 68.6 万 token 翻倍到了惊人的137万 token。 更厉害的是，他们还把 prefill 预填阶段与 decode 解码阶段进行了物理拆分，在解码端配合 INT4 四位整数权重压缩，大幅提升了并发吞吐量。 David，这是不是代表大规模 AI 服务的算力成本终于要雪崩式下降了？
成本确实下降了，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仔细看了他们公布的基准测试数据， FP8 KV cache 虽然把记忆体容量翻倍，但在低并发单一请求时，因为 FP8 注意力和 kernel 需要及时转换数值，每秒生成的 token 数反而从137降到了125，慢了约 9%。 它的优势完全建立在高并发吞吐量上，原本 BF16 在32个并发请求时就直接 OOM 记忆体溢出爆掉了，而 FP8 可以一路冲到64并发，峰值吞吐量高达每秒2192个 token， 单位成本下降了 30%。 不过我最关注的是他们提到的安全性问题，当几百个请求同时共享同一块物理 KV cache 时，只要 page 页面布给出现1/10的错误，用户的私密对话就会互相串串。
Cloudflare 为此在 SGL 零里加上了 KV cache 页面标签验证 integrity checking， 每当记忆体页重新分配就更新 tag， 在解码读取前进行交叉比对，才把跨租户泄露的风险锁死。这种底层架构的防御才是工程上真正掉头发的地方。
这种底层优化确实太硬核了，但说到模型变得这么强，使用者到底该怎么发挥它的最大价值？今天 Hacker News 上有一篇 Sean Goldacre 写的热门文章 LLMs Reward Expertise， 大语言模型奖励专业知识，里面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很多人以为 AI 让每个人都变成了全能通才，提示词写得好不好不重要，但作者拿数学大师陶哲轩 Terence Tao 与 ChatGPT 讨论雅科比猜想的对话记录做分析，发现陶哲轩的提示词极短，直击要害，几乎从不顺着模型的思路走，而是凭借深厚的领域知识一眼看出 AI 输出里哪里看起来怪怪的，并及时把模型拉回正确方向。这证明了你对该领域的 domain knowledge 领域知识越深，你越能从 LLM 身上榨取成倍的价值。
这篇文章在 HN 评论区直接引爆了冷水派工程师的激烈讨论，很多资深工程师都指出了一个致命的鸡生蛋蛋生鸡困境。如果公司为了追求效率把所有基层程式码全交给 Vibe Coding， 只完全依赖 AI 生成程式码的初级员工，那这些新人在没有经历过手写程式码除错和采称痛苦的情况下，要怎么累积出判断这段程式码写得很烂的专业知识？有位网友说得好， AI 就像一面放大镜，如果你本身是领域专家，它能让你产出翻倍，但如果你对系统架构和 codebase 程式码库一无所知，你只会用 AI 生成一堆看似合理但充满隐患的高毒性废码，最后还得靠专家花10倍的时间去帮你清理现场，这反而让团队的总体维护成本飙升。
确实， AI 到底是能力的放大器还是思考的麻醉剂，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态度，但有些工程师已经开始利用这种专业放大器来重塑开发工具了。 今天部落格 exe.dev 的 David Crawshaw 发表了一篇极具前瞻性的文章 Dev Tools Must Be Open Source， 开发者工具必须开源。他提出，过去我们花几周时间去研究大型软器，写配置档或外挂，回报率极低。但现在，只要工具是开源的，你可以直接让 AI Agent、AI 代理去复制源码，改写硬编码逻辑，甚至设定一个 nightly cron job， 每晚定时任务，自动拉取 upstream 上游主线变更，并把你的个人化修改 rebase 上去。比如他自己写的 Shelly 代理工具，直接下指令就能把 dev 视图加上去无纯精的 meet dev 烧肉模式，自动用 LLM 滤掉无关的 import 和空值检查。这宣告了高度个人化软件时代的到来。
David Crawshaw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浪漫，但在实际工程生产环境里，我必须泼一盆冷水。让 AI 代理每晚自动执行 rebase 并自动覆盖本地版本，这简直是系统维护的灾难噩梦。LLM 具有非确定性，就算你给它写了检查软体是否按预期运作的提示词，它也很容易玩文字游戏。今天帮你把字体改大，明天就把排版搞溃。更别说每次 rebase 都要烧掉几十万 token 文字单位，长期下来的 API 账单非常惊人。不过 Crawshaw 点出了一个核心关键，为什么 Cloud Code 这种封闭源码的代理工具有局限？因为当你遇到原厂没提供的 hook 外挂钩子时，你就卡死了。而像 Shelly 或 Pi 这种开源代理，源码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扩充系统。如果你想打造真正贴合自己工作流的工具，开源确实是唯一的出路。
提到模型能力与理论突破， OpenAI 今天也发布了一篇亮眼的文章，总结了 10 Advances in Mathematics and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数学与理论计算机科学的十项进展。他们展示了 AI 模型如何开始在极度抽象的纯数学猜想、图论算法以及理论计算机科学领域协助人类突破研究瓶颈。以往大家都觉得 LLM 只会做语法匹配或网页 CRUD， 但随着推理模型在逻辑链与形式化证明上的演进， AI 正在成为顶尖科学家的协同研究员。这是不是代表纯理论领域的研发门槛也被彻底打破了？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但最讽刺的是，这篇宣扬开放科序突破的文章，原文连结居然一度回传了403 Forbidden 和 CAPTCHA 验证，让人连看都看不到。话说回来，为什么 AI 在纯数学领域能取得这么多突破？因为数学具有自我验证性 self-verifiable。一个证明过程只要逻辑严密、符号正确，不需要依赖外部复杂的现实数据就能确认真伪。但这跟我们日常的软体工程完全是两回事。在真实系统中，需求是模糊的，边界条件是动态的，还有各种历史包袱。LLM 可以帮数学家继续往下推导猜想，但要在没有明确规格书的情况下重构一个几十万行的遗留系统，AI 依然需要资深工程师在旁边一步步绑定现实 pinning to reality， 用单原则式和真实环境数据去约束它，否则它的推导再漂亮也只是空中楼阁。
说到历史包袱与硬核工程，今天 Hacker News 上有一篇让无数老玩家和系统工程师热血沸腾的文章 Windows XP 2002 for the Itanium Unbridled Rage，作者竟成功在 Apple Silicon M4 晶片的 Mac Mini 上透过 GCC15 交叉编译 Itanium 韧体，并利用 QEMU 模拟器成功启动了2002年专为 Intel Itanium 安藤 IA64 架构打造的 Windows XP 64位元版本。这段历史非常奇特，因为当年这款 Itanium 版 Windows XP 其实是基于原版 XP 核心，而后来的 X64 版 AMD64 反而是基于 Server 2003 核心。David， 这段硬核考古到底揭示了什么？
这绝对是一场精彩的硬核软体考古。Itanium 当年是 Intel 和 HP 压上豪赌的 VLIW 超长指令字架构，试图把 CPU 内部的指令平行排程全丢给编译器来做，结果惨败。 因为现实中的程式码充满了不可预测的记忆体跳跃与分支，编译器根本无法预测一切，导致效能被 AMD 的 X8664、AMD64 打得体无完肤。作者在 macOS 上用最新 GCC15 编译死透的 IA64 韧体，还踩中了 Zlib 标头挡力 FDOpen 聚集重复定义的坑，试了无次才成功完成安装。这也印证了为什么 X86 架构能长青40年，而 VLIW 只能躺在历史博物馆。不过很有趣的是，现在有人在讨论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 VLIW 当年的编译排程难题。但说实话， GPU 的 SIMD 单指令多执行序模式早就证明了谁才是平行计算的真正赢家。
这种对底层技术的执着真的太令人敬佩了。不过把视角拉回我们每天用的 Mac 电脑，今天 Product Hunt 上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冲上了热门榜， Mac Duple， Mac 应用程序分身。我们平时工作和生活常常需要同时登入两个 Slack、 Discord 或 Cloud 账号，以前只能靠浏览器分页或切换 Mac 使用者，非常麻烦。 Mac Duple 允许你将任意 Mac 应用程序复制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分身，拥有独立的登入机信、资料夹以及 Dock 图示。 David， 这在 macOS 的底层机制上是怎么实现的？
它的实现思路非常聪明，充分利用了 macOS 的 APFS 苹果档案系统的 copy on write 写入式复制特性，复制一个 700MB 的 Slack 应用程序，在磁碟上几乎不占用额外空间。作者给每个分身重新分配了独立的 bundle ID 应用程序套件识别码，并传入 -use mock keychain 参数，让分身软体在隔离的环境下储存凭证，完全不会污染系统共享的 keychain 密码串。不过作者也很坦白，这套方案对 App Store 的 Sandboxed 沙盒化应用程序无能为力，因为沙盒权限和 Entitlement 是写死的，硬改只会崩溃，所以他选择直接不支持沙盒软体。这种不画大饼、专注于 Electron 和普通 Native App 的做法，比那些宣称全能但暗地里传输资料的工具靠谱多了。而且他采用19欧元一次性买断制，完全没有订阅制的套路。
讲到一次性买断与无负担设计，今天 Product Hunt 上还有另一个心灵类别的产品 The Garden of Mind 心灵花园引起了很大讨论。这款产品将 Murphy 的潜意识的力量视觉化，你每天写下一个内心的意念 Intention， 它就会在浏览器里变成一个 3D 视觉化的种子。你每天只需要花两分钟看着它，跟着呼吸，并想象意念实现的画面来浇水，植物就会随着真实日历天数渐渐发芽长大。最吸睛的是，作者 Victor 宣布 Founders Pro 方案只要29欧元一次性买断，而且承诺完全没有 strict shaming 连续打卡罪恶感机制。
说实话，我个人对这种把意念写下来就能显化的心理学包装持保留态度，这本质上就是带有 3D 渲染效果的正念冥想。但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款 App 有几个非常克制的优点值得称赞。第一，免费版限制只能种3颗种子，因为注意力是稀缺资源，种20颗就变成 to-do list 待办清单了。第二，也是最关键的，如果你漏掉一两天没打卡，植物只会微微枯萎，只要重新浇水就会恢复，甚至还有假期暂停功能。市面上太多习惯追踪 App 喜欢用连续记录中断来威胁使用者，制造焦虑，而他选择不情绪勒索，反而让人更愿意长期留存。这种尊重使用者心理负担的软体，在如今充斥着订阅制和推波骚扰的环境下，确实是一股清流。
聊完了产品，我们来关心一下全球工程师的就业市场。 Hacker News 8月份的 Ask HN Who is Hiring 谁在招人讨论串今天正式上线了。从今年的招聘职缺来看， AI Native AI 原生企业依然占据了绝对的主流。除了传统的大模型厂商，我们看到大量垂直领域的 AI 应用公司在猛烈招人，比如专做医疗保险自动化审核的 Smarter DX， 医院人力调度系统 Vitalize，以及结合商业数据与 AI 的国家安全情报机构 Airdos。 薪资方面，旧金山和纽约的 staff 级别工程师底薪依然高达20万到35万美元。 David， 你从这次的招人贴里看到了什么新趋势？
职称正在发生剧烈的演变，
以前大家招的是 Full Stack Engineer， 现在贴文里铺天盖地都是 Agentic AI Staff Engineer， 代理 AI 首席工程师，以及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前线部署工程师。企业不再需要只会写 CRUD 界面的人，而是需要能够解决如何在十几个非确定性模型工具呼叫中保持 Agent 稳定性的硬核系统工程师。不过评论区也有不伤种之脚在吐槽，说现在很多 HR 和 ATS 应征者追踪系统被 AI 抓取工具给搞瘫痪了，甚至有些新创公司要求求职者提交五分钟内的录影 demo， 如 Tasklet。求职市场一方面极度缺乏能驾驭 LLM 底层基础设施的高级人才，另一方面初级工程师的履历投递体验却在严重劣化，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两极化。
与此同时， AskHN Who Wants to be Hired 谁想被雇用讨论串也展现了求职者的极致反击。我们看到很多拥有10到20年经验的资深工程师在履历里不再只列出传统的技术栈，而是直接亮出自己打造的自托管 Agent 测试架构、确定性资料验证管道，或是利用 MCP 模型向上文协定整合的自动化工具。甚至有人直接在简介里写道，我每天都在用 Cloud Code 驱动开发，但我掌握比曾的数据导向架构与 C++ 性能调优，能帮你修复 AI 生成的隐性 bug。 这正好印证了我们今天开头讨论的主题。
没错，能在这个求职寒冬中脱颖而出的工程师，绝不是那些只会用 Prompt Vibe Coding 的人，而是能把 AI 当作高杠杆工具，同时具备强大真实世界验证能力的人。比如有位求职者展示了他如何用 Python 和 NumbaJIT 绕过 CPython 的 JIL 全域解释器锁，打造高并发的交易系统。也有人展示了如何在边缘装置 ESP32 上做讯号指纹识别。这些涉及实体世界、低延迟、高并发和严格资料一致性的领域，AI 根本无法凭空幻想。所以不管 AI 工具如何进化，深刻理解作业系统、网络协定与领域知识的工程师依然是市场上最昂贵、最不可替代的资产。
今天这一集的讨论真的太过瘾了，从 Cloudflare 在 GPU 记忆体极限上的 FP8 与 INT4 硬核优化，到 Terence Tao 展示的专业知识对 AI 的杠杆效应，再到开源工具的个人化浪潮与 Itanium 的历史考古，我们看到技术的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构与重组。无论你是想用 AI 提升生产力，还是在坚守底层工程的严谨，保持不思考与专业永远是我们最坚固的护城河。感谢大家的收听 David888 Daily 每日放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